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多后，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在最近获得了取保候审。他在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说，对于自己过去的不当言论和错误行为，他感到惭愧后悔。另外，对于国外要颁发给他的人权奖，王宇表示这是境外势力要利用他来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他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也成为继赵薇之后709大抓捕行动中又一位公开认错的法律从业人员。到底是什么样的巨大压力让这位曾经被称为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改口？在中国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还有多少维权律师要被迫屈服？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新泽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滕彪律师。在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王宇律师的这个最新视频以前，我想再带着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了解、认识一下王宇律师。在维权界，您的了解，王宇律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在维权工作上，他做过了多少的努力呢？
好，王宇律师他一开始并不是维权律师，他因为代理其他的案件，被冤枉、被判刑，然后呢，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去声援去帮助他，那他从监狱里边出来之后就非常受感动，然后就非常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投入很多很多的人权案件的工作，包括像曹顺利案件、像伊利哈姆案件，还有大量的这种法轮功案件、拆迁案件等等，有就是非常非常勇敢，而且在很多年以来就是他的这些人权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这种对法治、对人权的这种理念。
是。那么滕律师，一年之后看到王宇律师的这个新视频，跟我们谈谈您的感想和看法。
首先可以完全肯定，王宇他从去年7月9号被抓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家属和律师被允许和他见面，所以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极大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做出这种表述啊，表示认罪，表示对以前做的事情表示忏悔。那么这也是表明中共对于民间的反对者、对于维权人士采取更加高压的手段啊，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家人做人质啊，然后强迫电视认罪，而且给予极大的这种心理上的威胁和恐吓。那这是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王宇律师他的这种是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啊，至少没有任何我们当中没有任何朋友啊、律师啊被允许跟他见面，
是
知道他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在里边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是被洗脑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赵岩先生，我想您昨天也看到了王宇律师的这段新的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我们知道在去年7月9号失踪前，王宇律师当时还发出最后一则简讯，针对当局对他家人的胁迫，他还说专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特别严厉地谴责了当局。一年之后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您的看法，他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那么您对于他的这些视频内的一些说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呢，那个王宇呢，作为本人来讲，他就是首先是一个这个维权律师，而且呢在维权律师当中呢，他也是那种最坚定的，叫大陆叫这个死磕派律师， 那么最后的微博已经证实了他当时的思想想法，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昨天的视频呢出现的那个，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把一个死磕派的律师这个原来的想法就完全转变成一个叫我们大家看着就说不是死磕了，是磕头了，是吧？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不是王宇本人内心的声音，因为他内心绝对不会这样。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刚才滕培耀律师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一年之内他没有跟外界有过任何接触，包括给他自己代理辩护的律师他都没有见过面。这个讲就是程序上，首先是你叫天津市公安局是具体的办案单位，那你程序上已经违法了，你以一种程序上的违法去压迫一个人，那么在这中间包括他先生被抓，他的孩子这个都已经跑到泰国了，又被绑架回去，那么这些信息肯定都是王宇不知道的。那么这个孩子出走出境也完全可以说成，当然了我们现在猜测说国外给你绑了去，要拿着他怎么怎么的，作为一种人质来说，这些话都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办案人和这个和具体的这个看守所来给他施加压力。那一个人在监狱里，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坐过牢，我自己清楚，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亲人来威胁你。我去那个被抓的第一天，我跟一个台湾的那个所谓的间谍关在一起，那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礼拜那个办案人拿不下他，最后就把他两个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台湾之外还有一个非婚的两个孩子照片，一个3岁一个5岁，一给他一看，他自己眼泪就全下来了，当天晚上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就这个过程，这个心理的过程，逼供信的这个过程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那你用一种违法的手段不让你见律师，你什么信息都没有，那么前提呢，他不知道国际社会怎么营救他，他也不知道中共体制内有两种声音对待这个案件，有一派是要求依照法律那个尽快的把王宇的事情澄清楚和709的案件澄清楚，另一派呢就是坚决说这些人就跟我们死磕，包括这个王宇代理过的范木根案件，就是维权的一个人正当防卫王宇去代理，还有这个王宇最大胆的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资料，他竟然代表法轮功去到最高院去起诉江泽民所谓反人类的罪。那这些东西在这个现有的，别说是这个天津市公安局，在公安部那肯定都是把这些他所代理的案件都当成敌人了，都当成敌人。这是所以他的态度的转变，应该说首先你是一种违法的手段来让他转变，其后又是用亲情去说你要去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有罪的话，你选择抗拒的话，那肯定要判你有罪。
是，我知道。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我想请教滕彪律师的，就是很多人在看到这段视频以后，也有说人说这个王宇律师他的一些说辞啊，这个非常的熟悉，与中国政府的这个官腔非常的雷同啊。到底您认为这段视频当局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特别是在视频公布的时间点上，也正好是丰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周世峰律师要开庭审理的时间，您觉得这个在时间点上还有当局的目的何在？
正好在他视频公布的第二天，四个最先被起诉的翟烟民被开庭，最后而且也被判刑。那在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想要对其他的709的律师就是进行一个实际上是启动这系列案件的一个开始，因为他已经严重的违反程序啊，超期羁押。那在过不久这个G20的会议要在中国召开，而国际社会对709的这个事件进行的关注啊，有增无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释放王宇，并且让他被迫认罪啊，那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社会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王宇他 他已经获得了好几个国际人权奖项那当局用这种办法来打击维权运动的士气，来打击国际社会的这种声援。但是我个人认为当局的这种比较野蛮的、比较下流的做法，它只能让他自己更加失去人心啊，更加表现了他对于法治、对于人的尊严没有任何的敬畏。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从王宇律师他的这个取保获释还有他的认罪视频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未来在709大追捕行动当中呢，各界对于这个或者是当局对于维权律师他们的处置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稍后我们还要请滕律师继续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在 YouTube 上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 YouTube 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傅先生。傅先生您好，请说。
我希望后面的观众把问候语都省略了。我想说的是，这次他的认罪是已经达成了某种交易，如果没有任何好处的话，我想是不会有任何这种顺顺利利的认罪这个交易的。没有好处是不可能认罪的，而且这个国家他们贪了便宜，肯定是要拿出一部分来抚平这些不同的声音。而且现在的这些丑恶现象在西方国家，尤其像日本这种国家，早在八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而我们这些只是比他们晚了30年以后才发生现在的这些社会的丑恶现象。
好的，
这是我的个观点。
好，谢谢您，傅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这个呢，我很认同刚才那一位先生的那个讲话。他这次能认罪的可能是就是说他是又拿着棒子又拿着痰，可能那个人呢、他选择了痰，他认为这种希望，他是这种民主啊维权的希望呢、在共产党强大的那个压力之下，他是渺小的，希望是渺小的。美国他又是这么西方国家，他又不是强力支持的，所以说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呢为自己捞取一点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真正要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了，为了民族、为了人权的信念的话啊，共产党无论做什么诱惑和压迫都不会屈服的。像旧式的共产党，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宁死不屈的，宁可抛头颅洒热血的。谢谢。
好，我们谢谢张先生。那么继续，我想请滕彪律师来做个回应。不过在您谈之前，我们知道，在王宇律师的视频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各界也有许多的维权人士拍摄自己的视频，他们说他们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王宇的这段视频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对他的真实性甚至他的说服力有很大的质疑。滕律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说法，您的看法和回应？
我不太同意刚才两位的说法啊。那他们说王宇律师从这个认罪当中得到好处，那首先这是一种猜测，无法证实。那所谓的好处，让王宇屈服的东西啊，实际上都很好理解，就是王宇他被威胁要判重刑啊，他的儿子被也是本来在机场被阻拦出国，后来被护送到缅甸，又被绑架回国啊，现在处在被软禁的状态，他的丈夫也被关押。那他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那他想要承担家庭责任，那这种巨大的痛苦，当局用这个来威胁他，实际上是太容易达到目的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来看来断定王宇内心的真实状态还太早。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就最近一个是 Peter Darling， 他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向《纽约时报》向外界 公布了他被关押的这个经历和他真实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书店老板林荣基，他也是在只要有机会，他就有自由之后，他就仍然冒着风险去说出他真实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无论对于赵薇也好，对于王宇也好，也许将来他们会有机会来澄清，会表啊向外界表示他们这种现在的这种表态，所谓认罪，都是被迫的。
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个我们知道，滕律师他其实去年在七月的时候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标题就是“在中国镇压不住的律师们”。但是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忧心，随着王宇、随着赵薇这种被迫屈服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未来到底还能不能够存在这些当局无法镇压的律师？您的看法？
有一点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越深，反抗越厉，这是一定的。当然了，王宇这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刚才前面两位听众说你要求他像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前提王宇不是一个那个政党组织下的成员，而且呢他的理念呢就是沿着法律的路线去做一个维权的斗争，而不是一个他要去推翻一个什么，去抢那个共产党的椅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王宇要求过分的这个过高的要求，这也是不应该的。尤其你应该站在人性的角度，就是去看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没人管，她的父亲、她母亲都在监狱里。从这个角度，你也有更多的理解。我是完全不相信那是王宇三步跟那个外交部长王毅，你已经把王宇改造成王毅了，你说天津市公安局有多大的本事是吧？你不仅在这儿改造了一个律师，而且把一个律师改造成外交部长了，这就很荒唐的一件事，完全是文革的那套做法，就是让你认罪，完了你去斗私批修，就这种东西又出现了。这种东西出现，你改造了一个王宇，中国失去了一个死磕派的律师、维权律师，多了一个善良的母亲，13亿人就少一个善良的母亲吗？我觉得13亿人，你如果要想真中共，你真的想搞依法治国的话，我们缺少的更多的是王宇这样的律师，而不是一个回归家庭的母亲，这是我的看法。
是，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许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谢谢玉儿。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司法已死，中国没有司法，司法仅仅是统治者他们用以控制社会、打压异己的一个工具，所谓刀把子，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中国没有那个独立审判、独立调查，这一切都没有，他们的整个司法体系都是在共产党的党委、党支部还有政法委等等系统的领导之下，他那个法律他不能体现出一种公平正义。所以说王宇好像蒲志强他们非常专业的法律人士，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屈服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他们是用那种流氓和非常下流的手段让他们屈服。你说一个母亲有谁不爱自己的儿子？一个母亲她怎么能够舍得自己的儿子吃苦受累的？她宁可自己死她也不愿意，所以她被迫屈服。我表示理解王宇，但是我对中国的司法是一直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诟病跟反感他们这一套东西。最高统治者当年在文革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变成了劳教啊，就被劳教变成少年犯，他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他真的犯罪了吗？偷盗了吗？没有，也是被株连。现在他也把这一套东西打起来，对付其他的人，对付后来的人。所以说他们这个政权是没救的，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救的。
好，我们谢谢您彭先生。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这两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也谈到了许多，接下来我想要就案情来看到，我想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谈，现在王宇取保获释了，那么在这个认罪视频之后，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案？那么另外呢，对于王宇所提出的这个周世峰主任，他对这个周世峰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是否可能也预示着当局可能会重判周世峰呢？您的看法？
现在还不清楚当局对于这系列颠覆国家政权案还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要如何处理啊？那 现在王宇和翟延民已经有了一个结论，一个取保候审，一个是判缓刑。那周世峰、胡诗根和其他的怎么判，现在还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倒是说对了，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司法啊，完全是被政治操控，尤其在政治案件、人权案件当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司法啊。那对于胡适跟周世峰这些案件如何处理，也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衡量。那有可能很重很重，也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因为所谓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案件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即使按照中国自己的刑法刑诉法，它也是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法律依据，所以它处理从一开始抓捕关押到后来的处理也都是非常任意的啊，违反法治的。
是，那么在赵先生您答复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chow 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今天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罕见的公开了对翟延民审判的庭审记录，与之前的周令等人的一些不公开审判有了鲜明对比，也不同于之前不公开审判涉及颠覆政权罪的做法，当局为何这样做呢？赵先生您的看法。
他就是要杀一儆百给大家看嘛，那个你凡是这个去搞维权的，那么最后的结果，你帮助老百姓维权的，最后的结果你都会这个跟这个翟律师是一样的结果。他就是要杀一儆百。
是，那么继续我们来看到，另外同样也是来自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电视认罪是中共近年来经常使用的手段，一旦这种把戏事后被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威信会受到重伤，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得不偿失？我想这个问题呢，滕彪律师您应该已经有明确的答复了，滕律师您的看法。
对，首先电视认罪这种做法在过去是也是有的，但并不常见啊。那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我们就不举例子，太多太多。一方面当局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因为中国严密的言论控制啊，信息控制，所以绝大多数人他只有通过这种官方的媒体来获取信息，所以当这种官方媒体说这些律师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是然后在道德上多不光彩的时候，那绝大多数老百姓会就相信啊。那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起到这个相反的作用啊，因为有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央视它本来就是没有真相，本来就一直在说谎，在造谣。那么他说这些人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恰恰可能是相反，这些人应该是民族的英雄，是历史的英雄，应该给予正面评价。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会通过互联网或者是海外媒体来获取信息，这样的话对于当局的说法，应该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这是双面的。所以我想，随着这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再相信这种官方媒体的抹黑。
是，但是有另外一个发展，我们想请赵岩先生跟我们谈谈，就是我们看到赵薇当时是接受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专访，那么这一次王宇律师同样的也是接受了香港的一些媒体专访，那么有人认为这些媒体主要都是建制派的一些媒体，那么非常令人觉得怀疑的就是，为何是由香港的媒体来涉入这样的一连串的专访？您认为当局的主要目的何在？还有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就是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这个央视认罪呢，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开始，那由傅振华搞，薛蛮子啊，这个包括高瑜啊、朴志强啊，很多人都做了这些这个央视认罪的那个播放。那么呢，国际舆论呢和国内老百姓认为说，你这个媒体央视你搞这个 搞这个有罪推定，你没审判你就这么搞，你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呢？他没考虑这样是否找国际媒体来糊弄一下老百姓。那所谓的国际媒体，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而且是一国两制的地方，他们认为呢，这个用香港的媒体来糊弄大陆人可能更好一些。我们知道南华早报现在已经被这个马云收购了，他不仅是建制派，而且红色资本家。那么东方日报的老板呢，又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呢，这两个报纸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嘛。那么只要那个香港中联办给个指示，或给个说这有一个新闻，那这样的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这个大新闻，那他们肯定要去嘛。那至于说什么，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逼着你不这么讲，我就判你有罪。那他只能呢按照他说的去报，这样就相对的减轻他们觉得，哎，我这不是用我的媒体，是用国际媒体。其实呢，就像赵薇说，不是那个王宇说的三步，大家他是明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但是他也要非要撒谎，不仅自己要撒谎，而且让别人撒谎，还逼迫着他的对手来撒谎，这就是很卑鄙的一种行为。
继续我想请教滕彪律师，也有很多人说从王宇律师的视频呢，让人看到一个忧心的现象，就是不仅仅是公开的认罪，还要把其他的维权的同道那么提出来点名来批判，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有很多人说当局在这一方面公开认罪上已经提高了层级，这对于在中国的维权人士来说，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那从赵薇的认罪和到王宇的认罪啊，在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很大的争论啊。那有人就是更多的对给他们以同情的理解啊，认为这无可厚非。那也有人对王宇、赵薇，尤其是赵薇给予非常激烈的批评，认为你可以屈服可以理解，但是去指控别人，像赵薇她的这个做出了对李和平不利的证词，然后也导致人权牛这个被捕，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有这么两种看法，那我觉得要看他们所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如果他们所讲的是当局本来就已经掌握的东西啊，而且在法律上并没有太大的分量，那这种巨大压力之下所做的对同道不利的这些证词，也实际上对于被指控的这些人并不构成太多的这个伤害。那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啊，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说出来当局并没有掌握的东西，或者他的证词对于给予那些人定罪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个就完全违背这个抗争者的伦理。所以最近在民间内部有很多讨论，也就是说对于参与维权运动的这些人来说，应该有更多的心理准备，有更成熟的这种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这种理念。那另外呢，也需要一些策略，因为很多人是难以挺。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英雄、做烈士啊，完全挺住啊。但是一旦挺不住，需要屈服、需要妥协的时候啊，要讲究一些策略。会有非常不同的效果。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中国镇压下的维权律师相关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不过最后我想要念一段公民力量组织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针对王宇视频的一段评论来作为结语。杨建立博士说呢，专制者可以听到他所需要的被转化者的各种表态，但是他无法掌握人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政治压制的力度越大，中国政治就越具有不可预期性，压制造成的最后反弹也会更大。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但我们需要在挫折中变得成熟和智慧，更需要内心的坚守，永不放弃。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滕彪律师还有赵岩先生。